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七点到八点，周一到周五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3年4月3号，我们正式进入了新年的第二个季度啊，今天也是第一个工作日。今天的消息很多，市场呢也是基本上是涨跌互见，同时呢从昨天到今天呢有不少大的消息哈。在高杰呢会前半段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市场情况，第二部分呢高杰会请 Max， 我们会谈一些个股哈。然后呢第三部分呢，今天高杰给大家去请房地产经济房地产专家吧，他们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最近加州政府推出了一个零首付购房的福利计划，在这个3月27号哈推出的，现在呢华人圈子里边呢包括整个加州居民都在讨论这件事儿。这个事情呢是蛮大的哈。以前呢在节目当中曾经有一个呢就是符合一定条件的哈，它算是低收入吧，然后呢有10万块钱的政府的补贴，然后呢如果你用了5年之后啊的，你还可以，你还在这房子里住5年之后，它可以不还给政府。当时呢高杰是请了专家讲，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哈，有一位观众听众啊就打电话给这位专家，他说你为什么早不说，他刚刚买了房子，而且他符合这个条件，就非常的遗憾。高杰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不觉得是专家的错哈，是我们媒体做的不够及时。所以今天呢高杰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一批啊加州政府的一共有3亿啊资金池的这个大消息呢要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哪些人呢？那些第一次首付哈，就是首次购房的朋友，只要你是绿卡，你哪怕是小业主1099都没有问题，都符合这个标准。整个年薪哈收入呢，夫妻两个人不超过30万，首次购房的，这对于很多呀刚刚参加工作或者是参加工作几年自己攒不下那些首付的钱，又想在加州买房子的这些朋友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所以今天呢高杰在第一时间哈会请专家为大家详细的解读，所以呢请守住 FM96.1， 等到节目的后边哈45左右，我呢会给大家详细的报告一下这个情况。好，这是今天的节目的内容的安排。我们今天呢首先看一下今天市场情况。今天呢是第二个季度的周一啊，拉开了序幕。结果呢从昨天到今天为止啊，石油再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加产油集团表示呢，它从下个月开始将削减超过100万桶的日产量之后，油价呢一下子哈今天就是跳升。多家的主要的能源公司的股票呢全部是上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哈，在上一个季度股市呢其实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整体上除了道指之外呢，其他的像科技股啊都是大涨的。但是呢今天哈纳指则是下跌了，这终于是结束了3个月结束的这个涨势啊，今天是下跌。那么道指呢今天是上涨的。今天呢有一些消息能看到，许多的投资者哈并不认为最近的这个反弹呢在第一季度呢这个反弹呢是持久的，所以呢相当多的一些散户在第一季度减缓了他们股票的购买。今天也有一些经济数据哈，像美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啊等等都有公布啊。那么我们看到呢今天整体的市场呢也是涨跌互见，道指啊今天是涨了327点，涨幅是 0.98%， 报33,601.15点。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是涨 15.20 点，涨幅是 0.37%， 报4124.51点，还是在4000点上方啊。纳指呢今天收跌了 0.27%， 报12189.45点。费半呢今天也收跌了 0.94%， 报3243点。今天呢因为这个石油的消息，所以呢华尔街分析师普遍呢强烈的看涨布伦特原油，预计呢今年和明年呢会涨到每桶100元。其实呢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呢是非常不一致的，我一会儿呢详细的再给大家去分析哈。不管是高盛还是摩根大通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我刚才所看到的呢普遍强烈看涨，这是一个看法，但是摩根呢认为呢未必涨得那么多哈。那今天整个的油价呢是日内啊跳涨，布伦特跳涨了超过8%。 他的季月哈当月的合约轻松就突破了每桶$80的关卡，盘中呢曾经一度呢上涨到$86上方。WTI 五月原油期货呢也收涨了6.28%，每桶呢也过了$80的关卡，现在报$80.42。今天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哈也发了声明警告说，全球油市已经注定今年下半年供应紧张，可能会出现大量的供应短缺。媒体呢是表示，石油成本增加可能会给总体的价格带来新的压力，迫使呢央行会进一步收缩货币政策。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哈这个FedWatch 的这个工具呢显示，美联储五月份哈在下一次会议上决定加息25个基点的几率呢已经接近哈56%，在上周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字呢是48%左右哈。那么今天呢因为油价的这个影响，我们看到呢基本上是翻了调过来了，认为呢五月加息呢比例呢几乎成了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儿哈，这是一个变化。同时今天以鹰派哈被称作鹰王的美联储官员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他今天呢也对外表示，一些油价的波动啊可能会助长通胀，这会让 Fed 的工作难度呢更加增加一点。所以呢我们看到哈今天的这个石油的股呢真的是今天是一轮狂欢，像埃克森美孚啊股价盘前就上涨超过4%哈，巴菲特在上个月数度加仓的西方石油股价呢今天又飙升4.41%，雪佛龙上涨超过4%，英国石油公司和壳牌在伦敦的交易时段中全部呢涨超4%左右。针对这件事情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呢他就说啊，说在全球通胀已经居高不下的情况之下，欧佩克加减产提高了经济不确定性。白宫的国安会发言人科比今天也说哈，美方认为石油减产是不明智的决定。那说这些没有用啊，他为了各自的利益吧，何况这里边还有这个中共和俄罗斯的一些身影在哈。那么我们也知道之前也给大家讲过末日博士罗比尼啊，他准确的预言过2008的金融海啸。他在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说，美国正处在高通胀和高负债经济压力之下，债务危机会出现停滞性的通胀。他呼吁啊投资者要为股市再崩跌30%做好准备。末日博士哈总是唱空的。有没有道理呢？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接下来你要怎么去看，那是仁者见仁了。经济到底怎么样哈？最终还要落到经济的层面上。今天呢还有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新闻，一个是美国媒体呢已经报告了中国的这个间谍侦察气球的事件哈。最近这个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 NBC 呢，它通过多位官员的渠道，他说呢，这个报告已经显示啊，这个间谍气球呢，它可以搜集美国军事情报的这些情况，而且呢，可以及时哈同步传回给北京当局。它在非常敏感的地区上空呢，呈八字形啊这样的画圈啊，不断的徘徊。同时呢，它所截取的讯号呢，并不像大家想象的是一些图像哈、视频这样的一些讯号，它可以直接呢去 get 到，地下就是地面上这种军事设施、军事机构当中的人员和设备之间的电子通讯的信号。而且呢它可以同步传走。这里边他还指出呢，拜登政府虽然已经做了一些措施想阻止呢这个阻隔信号的回传，但是是失败的。即使他在打下来之前，他这个信号呢仍然是能够传回北京的。这里边还讲到呢，报告也讲到说这个他在被发现他还曾试图呢驾驶呢逃离美国的上空，结果呢他自己中方仍然强调，他说他是民用的，美国过激反应啊，等等，是自己失控了。但是呢这个报告已经明显的就把这件事情呢也可以说是坐实了吧，实锤，就是间谍的。而且呢你的这个间谍的数字呢是不断的啊去实时的去通讯的。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很有意思，它这个气球上装有自毁装置，但是呢非常有趣，就是它没有起爆，不知道呢是 失灵了呢，还是就没有起爆？它其实是这个部分是确实是没有起爆的哈，也这是在这个报告当中所透露出来的。这件事情的时间点呢，是在今天美国参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已经正式宣布，在五号将在加州里根图书馆会见蔡英文。同一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情报部门吧，或者是媒体哈，曝光了这个消息。同时今天呢，在中国方面已经是宣布，他们要对美国的半导体巨头啊，美光，他自己在中国大陆是有企业的，他将对他们进行安全审查。美光今天已经发声明说，他们会配合中国政府哈，进行安全方面的审查。这个呢也是在这个时间点所曝光出来的，被认为是中共政府因为呢在 TikTok 等等这一系列的事件呢，对美国的企业要做同等的报复。那有分析人士呢就认为哈，就是美光他其实去年他在中国的业务呢，利润涨超了36%，超过36%，幅度蛮大。但是呢，它在它整体的业务当中呢，比例呢并不是非常的高，大概不到10%左右。那这个呢，真正的制裁究竟对谁会产生作用呢？恐怕对美光未必能带来重大的这样的一些损失。相反，因为它是提供芯片的，对中共呢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那么这种举动呢，政治意味也是蛮强烈的。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几个消息。今天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哈，就是川普现在已经乘他的自己的专机到拉瓜达机场，然后呢去进入到他的川普大厦过夜，明天呢将会到曼哈顿的法院呢进行所谓的自首吧，履行这种法律程序。他也能去宣布呢，在明天晚上在佛州的庄园呢发表一个讲话。在昨天这个地区联邦纽约这个地检的这个检察官再次呢发出禁言令哈，不允许川普以及他的律师去就该案发表更多的言论，否则呢就是触犯法律。那么这件事情呢也在争论，包括川普的律师呢，他将把这个再去往高一等法院哈，要去把它打掉。所以呢，这个也是今天所关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吧。与此同时呢，今天这个马斯克哈又出了这么一个幺蛾子。如果使用推特的朋友，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去感受得到哈，高杰最起码去打开推特的时候，哎，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怎么一个狗头挂在那儿了呢？一个柴犬的哈，很可爱的小柴犬，那个很不屑的那个眼神挂在那个上面。后来我才意识到，哎，他怎么换图像了？然后呢，紧接着我就看到马斯克呢发了他一个推，用一个漫画的形式呢表达，这个柴犬坐在车里边驾驶着一台车，一个警察呢拿着身份证 ID 跟他对，这个身份证 ID 的文件上呢显示的是这个原来推特的那个小鸽子，然后呢那个狗狗呢就很牛气的说，那已经是旧的照片了，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今天很大的一个消息。他这个狗的形象呢是这个狗狗币的那个形象哈，那个小柴犬的那个形象。所以呢他今天他贴了这个之后呢，狗狗币今天直接跳弹了超20%。他自己呢也回应哈，他说在早的时候呢，狗狗币其实是一个笑话，他呢是嘲笑那些比特币啊，那些加密货币没什么意义。然后呢当时跟他对话的一些大佬呢还开玩笑，他说将来你把推特买下来，把推特的那个标志就换成这个Dogecoin 啊，就是这个狗狗币的那个狗狗的形象好了。没想到呢这件事情真的在今天就实现了啊。有的人呢会解读说，马斯克呀将来想把它变成一个付费那种平台呀，你可以用这种东西到像钱包一样哈，到处去付费的，这是呢他自己的，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是狗狗币的这个支持者哈，迷因股的支持者，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解读。但是呢我们也有人呢去解读，因为在美国有一个词叫 underdog 啊 ，underdog， 那他呢是表示着在逆境当中哈，情况不好，情绪很郁闷，他有这么一个意思，也表示呢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百折不挠，绝不气馁哈，坚持到底，也表示了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呢在今天这个时刻，不管是川普哈去进行到纽约的这种走法律程序所谓的自首，还是呢以前 马斯克呢就已经就是直接说过哈，如果你要给川普戴上手铐的话，会以压倒性的这种票呢赢得2024年大选，不管是哪一种，但是今天呢发生的这个消息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消息。同时呢，马斯克在3月末的时候呢，他公布了推特的源代码，那么有一些专业人士呢进行代码的研究，就发现呢其实真的是不容易，你想改变推特的这种言论审查不容易，因为在这个源代码当中已经埋入了政治的因素。他就举例子哈，比如像 LGBTQ 啊等等，他在代码当中呢就会抑制哈反对这种政治性言论啊，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呢，直接在代码当中就会给你 dismiss， 他就给你打压你哈，甚至让你看不到，不给你曝光。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又是一种言论呢。你说是大公司审查，还是政府在要求大公司这么去做？这是下一步的官司要去打的了。但是我们看到呢，今天就是，马斯克哈，他自己也处于这样的一个很艰难的情况。今天特斯拉呢，其实是大跌了6%的。好，那我接下来的这点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刚才讲到这个。科技股啊，到怎么去走啊，等等哈，这些消息，各方看法是不一样的。纳指哈，从上周是进入了技术性的牛市，但今天呢是标普科技板块呢整体都是在跌的。在前几周的时候，银行股震荡，投资者呢全部都引向了科技股，包括一些大的投资机构。在上周呢，我们也跟这个大家说过哈，科技股呢它可不一定是避风港哈。结果我们就看到摩根史丹利的这个 Wilson 哈，他也被叫做大空头，他也发出警告说，科技股超过20%的升势不可持续，科技股呢会再次跌出新低。他认为啊，等待大盘在低位维持一段时间呢啊，再去加仓科技股，因为科技股通常会在低谷之后出现一段超于大盘的反弹。同时呢， Wilson 也表示，预计美联储将很快结束货币紧缩政策的这些投资者们呢会失望。他不认为呢最近美联储为银行扩大融资是利好风险资产的量化宽松哈。再说一遍哈，这话就是他不认为美联储最近对银行的这个行为是量化宽松。因为在有人在指责嘛，指责美联储这件事情，其实他是在评定这种风险哈。Wilson 这是今天他说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刚才我说到的那位大空头，末日博士呢，他认为要再回跌30%哈。今天呢，看一下经济数据，美国公布了3月份的 ISM 制造业指数，它从2月份的47.7回落到3月份的46.3。也逊于预期的47.5，这个指数呢已经是连续第5个月哈低于50这样的一个荣枯分界线，这是从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呢，新订单的指数从47回落到44.3，远低于预期的47.5，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制造业就业的指数也从2月份的49.1放缓到3月份的46.9，制造业的物价指数也从51.3回落到49.2，也低于预期的51.1。所以呢，这个数字呢，基本上被外界或者是专业人士把它解读为是3月份制造业活动呢在继续低迷。这个呢对联储来讲啊，可能他是希望看到的，就是经济呢他不想那么活跃。但是呢这个经济未来怎么样啊，上周五我们请 Rex 在给大家分析的时候，他就讲到未来的这个经济呢到底怎么样，决定着整个哈大盘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今天我们也看到呢，这个金价呀也跃升1年多以来的最高的一些水平。你像今天美债收益率呢继续下跌的。按理说油价上涨很有可能哈，这个会影响到美债的收益率，但今天呢我们看到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了3.42%，2年期的美债呢下跌了3.96%。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就是今天哈说通胀会不会再厉害呀，还两说，现在还要继续进行一下观察。交易最活跃的黄金期货价格也上涨了0.7%，现在每盎司已经过了2000元的关卡，现在是报2000.4哈，2004毛，这达到了1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数据呢，显示标准普尔500啊，在去年10月12号收盘最低点以来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回弹了15%，而同一时期呢，金价已经就上涨了大约20%，涨幅是明显超过呢标普指数的哈，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说法。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油价哈，很多人呢对这个看法呢是不太一样的。我刚才提到了，以高盛为代表的呢分析师，他们预计年底的布伦特的这个油价呀，他们是从每桶90美元提高到95美元。他们的理由呢，就是欧佩克对价格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前几年相比，其他生产商不太可能为应对更高的价格来抽出更多的石油。更重要的呢，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全球石油需求的势头是上升而不是下降哈。这是高盛，高盛始终对中国这边看得很好，我们不是这么看的哈。中国那边经济能是强劲复苏吗？还要继续观察。很多数字呢都是官方的，中国现在的它的失业的人数啊，包括最近他们那个哔哩哔哩那个 B 站上很多网红呢都在停更。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很多的这种广告商的钱了，也得不到打赏了。他们流量没有变，点击量没有变，但是呢它的金额都下降到原来的只有30%，甚至是20%，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指标，对吧？还有呢，中国的房地产也是哈，现在法拍的呀，还不上的呀等等的这个事情呢是比比皆是。所以真的是会强劲复苏吗？我们对他表示一个怀疑哈。那花旗银行呢，他们的分析师呢也认为说油价飙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随后可能就会意识到呢市场比人想象的要弱得多。花旗的他的大宗商品研究主管，他叫莫斯，他呢就说石油市场已经疲软，第一季度的库存出现了反常的大幅的增长，这可能不是他们今年最后一次生产行动哈。他认为可能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减产的这样一个动作。而摩根大通呢，他们呢则认为哈，就说其实呢实际上的减产量呢达不到110多万桶，也就是80万桶左右。因为呢大多数的这个卡塔尔的成员呢本来就没有达到他们那个配额。摩根呢大通呢他是坚持对今年布伦特平均价格原油呢是90美元的预测哈。这是我们看到呢大家对这件事情呢都有不同的看法。给大家呢一起来分析一下。好，以上呢是高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市场的讯息。广告之后，高杰将和 Max 为大家呢一起分析一下个股的情况。同时呢在这里再呼吁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小朋友的话，您一定要守住这个节目，在最后的时候我要请专家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哈，加州的这种零首付哈，零元购来买房到底有什么好处。如果你的小朋友以前你要为他帮助他买房筹20万、30万、40万的这种首付是很难的啊，这个家庭压力都蛮大的。现在政府将要负责这块，而且资金池只有3亿元，所以呢去告诉你周围的亲朋好友来听 FM96.1，大概40-45左右，高杰将请房地产专家为大家详细的解释哈这个政策。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地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妈妈今年72岁，不到30岁就有了干咳的毛病，这么多年来试了各种药，还尝试了偏方，但都没有用。从2015年服用扁康丸，在服用了6个月之后，妈妈几十年的老毛病竟然好了，扁康丸真是太神奇了。
我在8、9岁的时候，由于感冒落下了支气管炎的毛病，变成了支气管扩张和肺气肿，最后遇到了扁康丸，服用了第7瓶的时候，就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了。现在每天感觉精力充沛，有使不完的劲儿。谢谢扁康丸。
扁康丸，传统医学50年实证，帮您从根本上解决健康问题。800-210-5501，800-210-550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3号星期一。刚才呢在广告当中大家听到哈 Sylvan Learning Center， 在这儿呢高杰也为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快速阅读呢，是一个非常好的 program。在夏天你可以用几个啊，12个小时吧，能够让你自己阅读的速度呢提高1到5倍哈。我记得在我们过去呢去做这个班儿哈，就是我去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他提高了8倍。那么这个呢，对于英语啊阅读，它有一些技巧，怎么样去快速阅读？只看重点啊，那不重点的不用去看。这个方法呢学会了之后呢，让孩子们可以是受益终生，尤其在什么 ACT、SAT 的考试过程当中，也会占尽先机啊。很多孩子呢就因为答不完题，你分上不去，这个呢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做的，而且非常成熟。刚开始呢去测试，然后呢上完这个班你再去测试，是非常能够每秒钟读多少个字啊，非常的明显。在这儿呢强烈向大家推荐哈，不管是暑假还是现在在周末，你用这么3周的时间，每周2个小时哈去上这个课，都能得到这种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是暑假的话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班哈，6到8个人或10个人小朋友在一起比着去学，那这样的话呢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记住报名电话是650-390-5735，650-390-5735，千万不要错过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请 Max 在线，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Max 你好。
哎，你好。
好 ，Max， 我们今天来看看吧。今天这个能源股啊，今天是拔得头筹啊，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能源股。你像西方石油、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哈，这个哈利伯顿等等，美国能源公司就股价全部是跳涨的。你先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方石油吧 ，OXY 哈。我们上周刚知道，这个巴菲特真是太神了，他这刚加仓，然后就这么跳涨。哎，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走势。
OK， 西方石油啊，现在是65.18美元哦，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在半年内它其实还是看跌的，所以如果是我们看5年内，其实它还也都还是看跌啊，它是5年以上是看涨的，因为巴菲特一般他是看5年以上啊。是甚至是10年，它是看长线的。
这是西方石油。我们再看一下壳牌吧，壳牌 SHEL， 这是英国的哈 ，BP 和壳牌，他们在伦敦交易当中都是上涨的啊。
Shell。
Yes。
60.5块啊，现在的股价。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了，但是我们看整体来说，一个月内还是不明朗，还是看跌的。如果是半年内它是看涨的，一年内也是看涨的，只是讲如果可是5年内它还是看跌的，如果5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它其实这个要看你看短线还是长线的。短线整体来说它是看涨 ，OK， 如果是长线来说它如果是在中期啊，5年以内它整体还是看跌的，它在大概要注意大概72块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有个阻力。
这是今天的能源方面哈。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能源将是怎么样去走势哈？我们要去继续观察。现在已经80了，他们预计呢会达到90左右哈。这是普遍的一个看法。那更乐观的，或者是更认为影响力更大的呢，可能是达到95%。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引起市场波动蛮大的哈，跳涨的这个石油股，完全是因为，OPEC 啊，他们这个产油国啊，他们要削减产量，然后呢，油价大涨。今天呢，第二个我们要关注的呢是麦当劳哈。我们看到美国呀，这个裁员潮是一波又一波。这一波呢，就是麦当劳，他呢是说他们也要去裁员，然后呢，他的员工哈从本周一到周三的居家办公啊，在美国办公室的哈居家办公。现在呢，员工都在家里等候着有关人事变动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决定吧。所以今天呢，这个麦当劳股价是跳涨了0.9%哈，每股收在282.14块。它是总部是在芝加哥嘛，然后呢关闭在美国的办事处。准备呢要进行裁员，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哎呦，连麦当劳都要裁员了，大家可想而知哈，这个利润呐、忙的不，大家都，以前我们讲过，他说消费降级嘛，对不对？现在连降级这部分都在降级的话，那你就可想而知哈，这个经济是怎么个情况？好吧，来看一下 MCD 麦当劳的股价。
MCD，OK，现在是282.14块。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内其实也是看涨的，我们看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其实麦当劳整体来说它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的，也但是它现在已经是历史最高价，现在280，差不多282块。
好，这是麦当劳的这只股价哈。另外呢，今天呢就是特斯拉了啊。特斯拉呢，它是公布了一个呢，在今年前3个月啊，已经交付了创纪录的车辆。当时呢，它是减价嘛哈。今天它又发表了一个减价的，好像是周一呢，它早盘就下跌了3%左右。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上周呢收盘的时候刚刚是超过200块嘛，现在又跌回去了。我们来看一下吧。Max，
特斯拉，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但是它在半年、一年内还是看跌的。所以如果我们看，3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整体来说，短期是看涨的中期是看跌的，但是长期来说还是看涨的。所以如果你是做短线的话，那可能就要注意了，可能要注意啊。它现在现在可能现在短期内还是看涨，但是它在大概249啊，然后381都有阻力啊。所以如果长期的话，就不太需要担心。
OK。好，这是今天的几个比较热门的哈。今天还有一个呢，也值得去，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消息吧。瑞银呐，瑞银呢今天的股价是走低了3%哈。消息呢就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瑞银高级经理呢是说，瑞银收购了瑞士信贷之后啊，将计划裁员20%到30%。这个在全球范围之内削减的工作呢，高达36000个工作岗位，其中呢大概有1万6000将不到2万那样的一个数字呢，全部是在瑞典的这个瑞士的这个本土，所以呢将它那个整个的城市当中哈，一半人都是跟金融有关系的，现在一下子要裁下去，最少有1万6000人啊，光是在他们本国，那么全球呢也是将达到36000个工作岗位，所以这一波的巨大的这个冲击啊，还在一波接一波啊。我们也看一下吧，看一下它这个股票，瑞银的股票今天它是走低3%。
瑞银的代号是
UBS 吧
？OK， 等一下啊。OK， 因为我这一查到是瑞士的。 UBS。我
这里查到了什么意思？在纽约上市，纽约证交证券交易所上市，现在是20块7毛钱，盘后还在继续下跌。
OK， 现20块7毛钱哦。
嗯。
OK， 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在一个月内它还是看跌的。OK， 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甚至五年内，它是看涨的。OK， 所以它在最高峰是大概2015年哦，23块，然后就在这个，然后最低大概是在8块左右。所以它现在是介于23块和8块之间在盘旋的，
嗯，
也现在是比较偏高一点的，
嗯 ，OK，
也所以要注意大概23块这个位置，
嗯，瑞银啊，今天还有呢是苹果今天收红了0.77%，每股是166.17块。今天呢是有消息人士说苹果正在它的零售团队中进行裁员，具体人数不详哈。该公司自去年开始紧缩开支以来呢，首次进行内部裁员。到今天为止，苹果都是顶住了压力哈，真是第一次传出来，而且是在零售商店，还没有涉及到它的科技开发这部分。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它的股票是没有受什么影响。在这儿呢，苹果有个消息，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英语还够的话，苹果呢，他们是定期在他们的零售店哈，给这个岁数大的一些人呢去上课啊，教你怎么去使用苹果的手机。我们知道很多老年人哈，就是会打电话，但是手机上面的很多的 app 的一些功能他不会使，所以呢，他们苹果做这个活动呢是非常受欢迎啊。一些这个年轻人就说，哇，他现在的他外婆呀，他的祖母啊，现在玩手机玩苹果玩的比他都溜哈。所以呢，他们苹果呢在这个店已经坚持一段时间了，在这儿如果您啊自己英文还够的话，都可以去问问哈，到的苹果店问问他是在哪一周哪一天什么时间，很多这个西方的老年人都跑到苹果店里边去上这个课哈，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消息哈，您可以到自己 local 的地方呢去问一下。今天还有一家呢公司代号是 WWE， 这个呢是世界摔跤娱乐公司，他们呢是与拥有那个终极格斗锦标赛啊，就那个拳击哈，就那种格斗的那种那个集团，代号是 EDR 哈，达成协议，他们要组建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所以呢，这个 WWE 啊，股价今天下跌了7哈，双方都是下跌的，这个 EDR 也下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WWE。
Okay, WWE。现在股价是89.3美元
了。嗯。
我们看，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半年内也是看涨了。Okay, 一年内其实也是看涨了。Okay, 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只是讲它的最高股价大概是在96.71块，在2019年，然后它就一路下滑到差不多35块美元了，现在在回涨当中了，所以现在差不多已经要接近它的最高点了，所以要注意了。
OK， 好的，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广告之后呢，高杰将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加州政府的这个零元购呢，终于轮到了大部分的人，而且这是对房子啊来的最新的这个消息。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有问题打电话上来。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来了美国很多年，还感觉是个局外人？
天天看美国新闻，是不是也看不出个脉络？孩子越长越大，和自己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怎么办？怎么办？只能这样吗？有答案。希望之声电台隆重推出由美国顶尖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为华人量身打造的深入浅出的专题演讲《神奇美国》（Miracle of America）， 让您开始看懂真正的美国。希望之声资深评论员、美国常识学者方伟也将同台演讲，机会难得，不容错过。今天就报名参加4月29号上午10点的专题宪法演讲。入场费20元，座位有限，先到先得。短信“讲座”两个字给888-275-1628，888-275-1628。
扛起信任，搬来幸福。
李师傅搬家公司经验丰富，价格优，业务全，擅长搬钢琴及长途搬家。放心搬家就找李师傅，510-708-8999，510-708-899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3年4月3号，是星期一。在3月末的时候，加州政府呢推出了一个大福利啊，这大福利呢就把它叫做零首付哈。对呢，在加州买不起房子的这些人呢，推出了这个真的是非常利好的这样的消息。我刚才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此前呢曾经有一个哈10万块钱左右的哈这样一个补贴，那你住了5年之后呢，你就可以不还了哈，叫你还能住5年以上的。当时呢我是请了一些其他的专家来讲，那就有听众呢就在说，哎呀，你怎么早不说呀，就埋怨这个专家哈。那高杰挺自责的，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再多说一说这些事儿。所以这次呢我们在最早最快的时间里赶快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邀请的是湾区房地产经纪人 Cindy 刘哈。Cindy 呢在房地产这边也有将近20年了哈，做得非常的有经验。那他自己呢是很着急吧，或者是很有强烈的这样一个想法，把这个好消息呢告诉给我们的华人社区。接下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打开着的，888-275-1628，有问题赶快打电话上来。高杰呢先跟 Cindy 呢先聊一聊哈。 Cindy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Cindy 赶快给我们来讲一讲哈，为什么你认为这个加州这个大福利啊，这个是零首购，真的是一个太棒的一个消息了，它到底啊它好到什么程度？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项目的这个福利贷款的这个全名哈，它这个英文名字就叫 California Dream for All， 然后呢是 Share 这个Appreciation Program，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听到它这个就是它这个项目其实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加州的梦想计划，而且呢是给所有的人，这个覆盖面呢就是这回是非常非常的广，而且没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它没有要求你一定要自住啊什么的这些。你可以在那里面住60天以后，然后你就可以出租啊，或者有其他的用途都可以。所以你看，这个是非常灵活的一个计划。另外呢，它将来呢，它给你一个20%的这个头款，那么它可以30年是免利息的，这样可以，你可以说自己是一个零元购，因为你不用放一分钱的这个头款，你就可以去买房子。然后呢，同时呢，你也不用付这20%的利息。那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 program 呢，它可以最高买到200多万。可以买到200多万，因为它的这个收入限制呢也非常的宽松。以前呢，你看大家都交了好多的税，是不是？然后呢，也享受不了这种福利待遇。如果享受福利待遇的，还有很多很多的限制。那这一回呢，它就覆盖面非常广啊，就加州你哪儿都可以买。然后呢，在不同的县市呢，它有一定的收入的上限。那比如说，假如说我们说一下咱们湾区附近的几个常见的城市，那比如说Santa Clara 这个地方，圣塔克拉拉啊，这整个就咱们南湾这个附近。那基本呢它的上限是28万7，就是一个人的收入只要不超过，或者一家的收入不超过28万7，他就可以申请这个 program。 那还有那个比如说你要是旧金山啊，或者是 San Mateo， 那它是30万。所以大家可以看这30万，一般来说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就很简单的一个算法啊，当然就是每一家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呢你能贷差不多一家贷到5.5倍或者6倍，这都是还可以的。所以就按现在利率，那你比如说你要是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只是为了帮助大家便于计算。那真实的情况我们肯定还是要 仔细的看客人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对他的收入进行分析，我们才知道他的具体能贷多少。但总而言之吧，他这个就是这个贷款呢，他这个你的收入呢上限可以到这么高，到30万。然后呢，那你说这个如果呢你要是在低于某一些这个地区的这个比如说收入的这个平均收入的一个比如说80%，那你还可以再拿额外的优惠。所以呢这个项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没有什么限制啊，就收入呢限制很少。然后呢另外就是说它只要求呢就这个客人以前在过去3年啊从来没有自住房。那比如说有人说啊，我要是跟别人合买了一个房子，但是我不住在那块儿，那通过你的报税证明，就是他可以看出来哦，你确实不住在那儿。那这样的话呢，你也可以考虑办。所以呢，尤其呢，我们发现就这个 program 其实特别特别适合，就是有工作，然后呢，如果是客人呢，有投款没有投款，其实都无所谓啊，因为政府就给你20%。那你说，哎，我手里我还有，我本来准备了20%去买房子，那你这个20%你可以用于别的，你可以。就是可以用于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我可以买更贵的房子，比如原来其实这个项目啊说白了就相当于这个房价给你打了个8折，然后未来的这个付款呢又打折了。因为比如说哈，假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有一个人买200万的房子，那政府呢如果给你一个20%，就是给了40万，那40万你要是想把这个30年给它还清的话，那30年下来这个40万的利息至少也有个就是大概一般来说有个2点几倍差不多。所以就是说这个40几万实际上你到时候还人家的时候你至少要还到就是还1倍以上，就是说大概要还到这个差不多50来万，那这个钱你就等于省了。所以这个项目呢实际上你看他就说，哎呀你可以拿这个钱一直不还啊，因为他政府也不给你收这个利息啊，那你就其实就省很多钱，对不对？不光买房子的时候省了，然后将来未来负担的时候也省了。那唯一的代价呢，很多人说，哎，那这个东西这个这么好，它这个代价到底在哪里？它这个代价就是当到时候到你卖房子的时候，或者你比如说我要提前还款，我想把这个买断的时候，那你这时候呢你就要付你这个增值部分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个价钱。比如说他给了你20%，那如果说你的收入呢是标准比如说较高的收入，就是说它可以到这个地区平均收入的150%啊，就是这个假如说你比如说你涨了，咱们随便说咱们这个房子过了几年涨了10万啊，或者涨了20万，其实咱们加州啊，就过去的统计，过去30年的统计，你看每10年基本上是翻一番，所以平均一年有个10%，还是都是很正常的。所以那你比如说咱们这就随便说一个房子啊，我100万买的，结果回头呢我涨了50万，那这50万的20%啊，那就要还给政府，再加上原来政府借给你那20%还给政府，但你还赚了那剩下的钱呢，对不对？剩下的80%，所以这是很好的项目。那如果要是说你说我正好卡在那个低收入的那个线，其实它也不是真正意义的低收入。比如说随便找一个咱们就是随便说 Fremont 吧， Fremont 的这个低收入的线就是12万2一年，那其实那这个比如说那12万2也不算是什么真正意义的低收入，但是它也可以享受这个最优的一个利率，然后同时呢还可以在还款的时候，比如说他借你20%，你只用还他15%就可以了，所以就是就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折扣。所以这个 program 呢其实就非常非常适合还没有房子的朋友，就赶紧查询。因为这个整个呢这个加州提供的这个资金池哈只有3亿，只有3亿，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他，而且他要求吧，你不是说光在那排队就行，就是你一定要手里要有这个房子，这样才能去锁定这个资金。所以就是说不仅仅是这是要一个要这个就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大家一定要尽快的行动起来啊，不仅仅就是说要把这个财务的这个情况要理清楚，同时呢要尽快的要赶紧看房，然后要拿这个合同，然后从这用这个合同去把这个真正的这个资金给锁定。否则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听到哈，外面也有很多这个谣言蜚语说啊，这3亿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其实据我们了解啊，就是说现在申请的人还很少啊，就是大家可以赶紧申请，现在排队肯定我觉得还是排得上号的，没有这么快。而且你想这个要求大家要进合同，哪有那么快就进合同？所以就是说这个机会啊，就是还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好，这个 program 我可以大概就这么介绍。
嗯哼，针对对针对哪些人，请 Cindy 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人。刚才你讲到了，哎，我是首付啊，这是必须是第一次买房，这是必须的。那其他的人呢？公民、绿卡，我还有什么都有什么要求？
好的，就是说他不一定是，就是说一定是第一次买房。假如说你买了房子，结果你卖掉了，在过去三年你没有任何的自住房，他也是可以的。啊，如果说呢，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你说我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假如说你跟别人合买了一个房子，但是呢，你也没有住在这个房子里，可以证明啊，那他也是可以的。
哇，
就是，假如说你比如说一个妈妈，她替一个孩子，比如说原来她给他，cosign了一个房子，结果这个孩子那是孩子的自住房，但这个妈妈本身并没有房子，那妈妈完全可以再买一个房子，
wow.
就是也可以利用这个贷款。
OK，
那你说如果我们夫妻双方啊，我们工资都比较高，那我们可以一个人去申请一个，这都可以。
嗯，
就是我们把工资拆开啊，然后每个人去申请一下。
好
啊，这也是可以的。
好，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一位黄先生哈，嗨，黄先生您已经在线了。董先生，对不起，董先生，请讲您的问题，抓紧时间。
你好，我想问一下，除了政府帮助的20%down payment， 然后我个人可以再额外的付多少，20%的down payment 呢？
30%，所以就是说，这个他第一个贷款，他一共这个贷款实际上有两个顺位的贷款，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然后第一顺位呢，它最高就是1.089啊，就是我们就算1.1吧，就差不多这个范围，再加上那个20%的投款，然后再加上那个30%的自有资金，最后是他可以买的最大限额，所以你实际上就等于用1.089除一个0.5以后呢，算出来就是2.17几啊。实际上，当然我们还可以采用，就比如说买家，我们去支付一些卖家也要付的费用，我们再拉高一点房价，那基本上就是在200多万吧。对，
哇，
那
就、
好的，好的，行。
嘿 ，Cindy，
像你嘛，我们交了很多的税，我们很多东西不能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给的太少了。结果咱们湾区的房子又比较贵，所以你很难买。但这回呢，就你看覆盖面积非常广啊，收入也非常宽，然后它的用途也非常宽，又可以自住又可以出租，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就只要60天自住以后，他就不管你了。你可以看到这回它这个规则就是非常的灵活。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刚才还有听众打电话上来掉线了啊，您可以再打上来啊。再说一下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Cindy， 你如果联系你的话哈，您的电话是多少？
我的电话是408-373-1778，然后大家可以给我发短信啊。我再说一遍，是408-373-1778，然后我会尽快的给大家回复。这个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这个就是咨询，然后通过你的这个收入和各方面的情况，我们要进行一个反推，然后定下来计划，然后可以尽快执行。
我想问一下，我们知道现在 inventory 啊并不是很多呀，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项目会否就推动了我们湾区的房价继续上涨呢 ？Cindy，
我觉得还是，其实现在呀，不管大家推动不推动，就是湾区的房价，就尤其是在基础热门的这个地区。比如说交通房啊、学区房附近，这还是在一直在上涨，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大家你看，如果你是从去年一直看房子看到现在，你又会发现市场上现在突然出现了很多房子都写的 hot， 就证明看的人也非常多。然后你去 open house 的时候，人也非常的多。我倒不觉得说这个 program 就是会推动这个房价，多么快的上涨。但是就是说这个湾区的这个房市场呢，仍然是根据这个刚需的这个需求非常非常的挂钩，所以就还是买房的人很多，想要房子的人很多。毕竟这是一个就是说美国梦的一个开始吧，就是一个基础，你得有房有，就有工作有房，然后这个有家有业，对吧？
刚才张女士好像又掉线了，是吧？张女士，你可以记下来这个 Cindy 的私人的电话，408-373-1778，408-373-1778，给他送短信哈，因为现在时间比较晚了，可以一对一的去做。我们很多朋友啊，就是上次就错过了哈，就很遗憾。现在呢，大家可以多讲一讲，多告诉一下周围的人哈。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是资金有限，第二个呢，它真的很宽松。刚才 Cindy， 我觉得我看到微信上面呀，很多说呢，其实是不允许出租的。但你是说他是只要住60天就可以，是这样吗？
对，这是在政府的网站上清楚明白的写的。所以我刚才我想给大家说一个情况啊，大家可以想想，这样的是不是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是说，他这个资源呢，就看你怎么去利用。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客户，他住在比如说旧金山附近，那旧金山附近房价可能比较高，他的收入呢也非常有限，他攒了这么多年钱呢，其实也很难攒下来钱，家里有孩子有什么。那他呢，我给他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说他可以买在比如说你像 Hayward 啊，什么 Tracy 啊，什么这个 Brentwood 附近有很多这个60万左右的房子，那60万的房子可能搬到咱们这边都恨不得快这个至少是200万的房子，可能有的时候都是这样哈。那他呢可完全可以在那个房子先住60天，就满足了他这个房子的第一次购房的要求。然后呢之后呢他完全可以，就因为他毕竟在旧金山上班，那他的拿这个住这个房子就可能也不太合适，对吧？那他可以把这个房子出租了以后呢，那好歹呢他还落套房子。比如说你要收入特别少又没有钱，那你本来你就可以就很难规划你的这些，尤其有一个长期规划。但是呢这一个加州梦想计划呢还确实给这样的客户呢有了一个新的盼头啊，就是说他可以买的把房子买在其他的地方啊，就只要是加州就好了。其实哪个地方的房子都增值，对不对？
好，时间的关系，大家记住森蒂的电话408-373-1778，哈，373-1778。我看到他是对美国人绿卡工签哈，除了 C08之外，工签还有呢 H1B， 还有呢DACA哈，还有这个 EDA 那个难民工卡也可以。哇哦，他真的是很宽松啊，就说 Dream for the all， 真的是放对所有人。那时间关系呢，我就把 program 先介绍这儿。等未来呢，高姐还会请 Cindy 为大家介绍更多的细节哈。记住 Cindy 个人的电话，可以直接咨询她，408-373-1778，373-1778。谢谢 Cindy。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晚安。